们先翻到圣经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五章43节到48节。翻到圣经的话，大家请听我来念。马太福音5章43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爱，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吗？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好，我们圣经念到这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下来。然而我们知道我们是愚钝的，我们是有限的，真的求你把你的灵也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真正能够行在你的话语当中，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刚才念的圣经马太福音5章43到48节。如果你读了这段福音，这段圣经以后，你稍许做些想法，稍许思想一下，你会觉得从心里发出一个感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训真是对的，而耶稣基督的教训似乎，哎呀，没有道理，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爱我们的邻舍，恨我们的仇敌，我们不就是这么活过来的吗？有什么不对？对不对？而叫我们爱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仇敌既然成为仇敌，我们怎么还会爱？如果能爱就不叫仇敌了，对不对？就是我们稍息思想就会觉得好像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导有一定道理。当爱你的仇，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也是圣经的，根据圣经一贯的用法。我们知道邻舍是什么，是我们走得很近的人，对不对？我们喜好的人，和我们走得很近的人，我们的亲属，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的邻舍嘛。因为我们走得近嘛，就是不一定是距离的远近，邻舍是我们情感的远近。在特别我们信主以后，在教会里弟兄姊妹自然是我们的邻舍了，而仇敌呢，自然是那些和我们格格不入，甚至反对我们，整天说我们不好的人。我们和他在一起话不投机半句多，他怎么会，对不对？不会是我们的邻舍。当我们这样划分邻舍和仇敌范围以后，我们就很顺理成章的就认为法利赛人的教训没有问题。我们不是经常说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吗？那当然是爱邻舍了，恨仇敌了，对不对？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在我们在教会里不也一直教导吗？分别为圣，信与不信的不可同父一个，那就是爱邻舍了。我们看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参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我们怎么会爱仇敌？对不对？这些教导都认同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训，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而主耶稣教导他，要我们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似乎我们一思想，主耶稣的教导好像和我们过去的思想和我们过去的教导相差比较远，是不是隔得很远？并且我们在思想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这个好像我们无法实现出来的。谁能把这个真正的实施在我们生命当中啊？我们怎么能去爱我们的仇敌呢？但是我今天在这里说，即便这样，我们还是要认定主耶稣的教训一定高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训，这是肯定的。即便我们认为主耶稣的教训似乎是空中的阁楼，我们没法实施，但是我们还要认定主耶稣的真教所教导的真理，我们一定能够实现出来的。那么我们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觉得主耶稣的教训好像和我们过去的格格不入，好像主耶稣的教训是我们根本没法做的，是一种放在墙上的话，只是说说。我们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明白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真理是什么。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真正的意义在哪里？我们没有明白。我们会带着自己过去以往的观念来看主耶稣这个教训，那么带着以往的观念，我们看这个教训就觉得，哎呀，做不出来，不可能实现。我希望借着今天的讲道，我们一起来明白主耶稣教训到底是什么。我们不但能够明白主耶稣这个教训真正的意义、真理所在，并且也能够真正的能够遵循出主耶稣这一教训来。至少让我们在主耶稣爱仇敌的这个真理上行在上帝的心当中，使我们的生命在这个教训中，在遵循这个教训中不断的成长，成为一个讨上帝喜悦的人。在我们分析讲解主耶稣教训之前，我们首先要来看法利赛人的教训，他的教训的意义何在。43节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训，你们听见有话说，这主耶稣说，听见有话说，这是法利赛人的教训，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样的教训你要在旧约里找这句话是找不到的。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对当时犹太人的教导，并且我们要知道，文士和法利赛人对犹太人的教导中有关邻舍和仇敌所指的对象是相当明确的。他犹太那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邻舍，什么样的人是他们的邻舍呢？犹太人，所有的犹太人入犹太教的人都是他们的邻舍。什么样的人是他仇敌呢？除了邻舍，所有的外邦人全是他们的仇敌。我们从犹太人的历史中看到，他这样的教训真的在犹太人里面是扎下很深的根的。犹太人是看不起所有外邦人的，他们仇视所有的外邦人。他们在圣经里也看到，犹太人视外邦人为什么狗，因为他瞧不起。甚至犹太人认为，我歧视这些外邦人是在荣耀上帝，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嘛，所以我仇视这些不是上帝子民的人，我是在荣耀上帝。当犹太人这样歧视外邦人的时候，外邦人当然了也不会，你歧视我，我就顺服你，对不对？外邦人也不是 一般的人也是坏人，也是罪人，你歧视我，我鄙视你，我也看不起你。所以圣经里说，犹太人与外邦人中间有一堵墙，隔着那堵墙，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教训以后，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外邦人看不起犹太人，这堵墙就建立了。所以犹太人不进入那些和犹太撒玛利亚那个地区是不进入去，不进去的，因为他们轻视他们。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是摧毁这堵墙的。当新约，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以后，这堵墙就被撤开了，撤毁了，犹太人和外邦人才没有分别。所以我们看到，按照文士和法利赛人所设定的邻舍和仇敌这个定义，当犹太人根据他们的教导，根据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教导以后，在当时的社会，犹太人和外邦人是势不两立的仇敌，给整个社会就造成了一个分裂的后果，严重的后果。当然我们知道，文士和法利赛人如此划分邻舍与仇敌，这样范围的划分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就批判了他们的错误。主耶稣在福音书中特别讲了一个故事，指出法利赛人对邻舍的错误观念。大家能想起什么故事吗？对，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记载在马太福音10章30到37节。这个故事讲什么？讲一个人从耶路撒冷要下到耶利哥去，从耶路撒冷要去耶利哥的路上被强盗抢了。我们知道，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即使他要从犹大地去到加利利，犹大地去到加利利，他完全不需要走约旦河东这条路，可以顺着约旦河或者顺着海边走到加利利。但是犹太人从来不走那条路，不走海边这条路，一定走到约旦河东那条路绕一个圈。为什么？因为犹大地和加利利之间是什么？撒玛利亚人居住的地方，他们不要踏入到这个地方。所以只有犹太人他才会走，从耶路撒冷上加利利去，他才会走耶利哥，然后走到约旦河东，从约旦河东绕到加利利。所以说他往耶利哥去，就证明他是一个犹太人，证实他是个犹太人，只有犹太人走这条路。所以这个犹太人在路上被强盗抢了，身无分文，衣服也扒了，还被打伤了，打了半死。强盗抢完了以后，把他丢在路边不管了，强盗走了。然后有一个祭司路过，他从那路上经过，祭司说，我没时间管你，对不起，走了。有个利未人经过，说，我也管不了你，走了。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把他包扎了伤口，把他带到旅馆，让旅馆的老板安排他吃住医治。然后主耶稣问他身边的门徒说，你们说谁是那个被打的人的邻舍？很清楚，门徒肯定说是撒玛利亚人，对不对？所以说主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就是要把犹太人那种错误的教训给搬过来。不是邻舍，不是犹太人，犹太人的邻舍不一定是犹太人，撒玛利亚人才是犹太人的邻舍。我们看这个故事知道，当 耶稣否定了法利赛人对灵蛇的错误教训的同时，也否定了对仇敌的错误教训，对不对？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如果说我的灵蛇不是法利赛人教导的犹太人，而是外邦人里面有我们的灵蛇，那么外邦人里面就不都是仇敌，就是把这个把法利赛人的这种错误观念完全否了。当我们来到主耶稣对我们教导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当我们感到这样的真理无法执行出来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对你们的仇敌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就像文士和法利赛人对灵蛇的错误理解一样。当我们对你们的仇敌没有正确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造成耶稣这个教训我们似乎摸不着，似乎不能做出来。当我们慢慢的看到，当我们正确的理解什么是你们的仇敌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主耶稣的教训是何等的有智慧，是何等的高。真的，当我们正确明白主耶稣教训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教训对我们基督徒的今天是何等的有意义。下面我就要和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来正确理解主耶稣爱你的仇敌，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当然我们在分享主耶稣这个教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个清楚的观念，主耶稣教导我们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里面，主耶稣绝没有否定，绝没有否认要爱我们的灵舍这个观念。不要一听主耶稣说爱你的仇敌啊，就不推到一个错误的地位，就是主耶稣说不要爱我们的灵舍，不是，主耶稣没有否认爱我们灵舍，只是说主耶稣就是说你要爱灵舍，你也要爱仇敌，对不对？这个我们要区分出来，不然的话我们讲这边真理的时候把那边真理扔了，因为那认为那边是错的。其实犹太人教导爱你的灵舍没有错，恨错的是恨你的仇敌，不是说爱你的灵舍。但我们要知道这个，因为在撒玛利亚人故事里面本身就告诉我们要爱灵舍嘛，对不对？没有否认要爱灵舍。我们在这分析这一段，主耶稣教导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里面还有一个要明确的观念。如果我们不明确这个观念，我后面分享大家又会有偏。这个爱你们的仇敌，这个仇敌不是恶人啊，大家知道恶人和仇敌是不一样的。恶人是什么？我们上次讲过了，上次讲过，耶稣也教导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恶人就是什么？什么叫恶了？恶人就整天就是琢磨怎么坏人，这种是恶人，你知道吗？有些人他虽然做坏，做了一些不是善的事，没有理智的事，但是他不是，他是一种本能的一种流露，或者说他只是无意当中做出来的，和恶人是有等着的区别。恶人所做的恶是他设计昼夜思想怎么恶，你知道吗？他说出来的恶全是从他预谋里面出来的。所以在这里主要是说爱你的仇敌，绝不是说爱恶人，这要区别出来。如果说我们爱恶人，那我们就上当了。因为我在上次讲到整本圣经都启示要我们远离恶人，远离恶人是人的智慧，是一个耶稣赐给我们智慧，远离恶人啊，我们宁可住在耶和华殿中，也不住在恶人的房屋里面。你应该在耶和华殿中看门，也不能和恶人在一起。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和恶人分别出来。所以说这里的仇敌绝不是指恶人， 虽然我这么讲了不是指恶人，然而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事情，对不对？仇敌或者坏人或者说呢还是很难接受，或者说怎么说呢，和我们格格不入的人还是很难接受，更不要说行出来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产生这样结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错误的前设，在这个前设底下我们就认定我们的仇敌都是坏人，在这个前设底下就认定不是坏人也是那种自私的人，不是自私的人也是性格很乖僻的人，不是性格很乖僻的人也是我们能挑出许多毛病的人，是不是？在这个前设底下，这个前设是什么？这个前设我是义人，你知道吗？我是义人，我的仇敌当然是不是义人了，我是良善的，我的仇敌当然是不良善的了，对不对？我是好人，我的仇敌当然是坏人了，是吧？我们有个前设，因为我是义人，所以说也主耶稣所教导的，你们的仇敌我们都认为是不好的人，因为我是好人。我们是好人吗？我们这个前设正确吗？不一定正确，好人和坏人都是相对的，你在坏人队里可能是好人，你在好人队里可能是坏人，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仇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小偷，到街上去老想偷东西，看谁眼睛都盯着我，不要，这些人真坏，老盯着我干什么，对不对？如果我是一个相当自私极端自私的人，我看谁都不好，别人怎么帮助我，怎么关心我，怎么呵护我，因为我极端自私啊，都认为你的帮助你的呵护不够，没有完全坐在我的心灵当中，对不对？要坐在我的心当中，你要比奴隶还奴隶，我才会满意，因为我是极端自私的人啊。如果我不是极端自私，当然不会这样，我是一个极端自私完全完全自我为中心，我是最伟大的，我是谁都不能亏欠我的，所以说谁在我眼里都是不满意的，你怎么做我都可以不满意，对不对？除非你真像一个奴隶一样，比奴隶还奴隶的人跟着我，我眼睛一死你就马上去，我眼睛往那么一死要你干这活你看不出来又不满意了，这个这么眼力见，我眼睛都往那边指了你还不去干这个活，对不对？永远不会满自私的。所以说一个极端自私的人看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坏的，都是我的仇敌，都是在逼迫我，对不对？如果说一个好人，一个愿意付出爱心的人，一个每时每刻都想把自己的爱留给别人的人，他看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挺好，而且你看我还没爱他他就满足了，哎呦这个人好得不得了，对不对？我刚想给他送饭，他说不用了，他已经吃过了。哎呀，我刚想给他什么事，他全满足了。哎呦，这个人好的不得了，我都没法把我的爱施展出去。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仇敌的定义其实到底是什么样的，取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好，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这要看主耶稣的教导是对怎么样的人说的，对不对？我们不要想我们可能没有达到主耶稣所教导的那样人的程度，但是主耶稣是对那样的人说话啊，对不对？主耶稣是在登山宝训中教导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登山宝训开始是什么？八十，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具有八福性格和性情的人， 我们应该是温柔的人，应该为愿意为义受逼迫的人，我们应该是哀痛的人，对不对？八福所有的性格应该在我们身上。八福主要是讲完八福，讲要追求上帝的义，而不是文士和法律上的那种自以为是的义。主耶稣讲要遵循上帝的律法，要遵循全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减去。我们应该是一个遵循上帝律法，愿意做合乎上帝心意的人。我们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主耶稣才教导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主耶稣教导到八福来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就是说你要有八福那样的性格和心情吗？你要做那样的人吗？你要操练自己成为那样的人吗？可以，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你要去得到上帝的义，而不是做一个自以为义的人吗？可以，你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你要去遵循上帝的律法，做一个讨上帝喜悦的人吗？主耶稣说，对了，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这一些爱你的仇，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是我们操练自己有八福心情性格的人，是让我们有去追求有上帝义的人，是让我们成为一个遵循律法讨上帝喜悦的人，而不是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虽然我们主耶稣是这么教导，我们没有做到，虽然我们是上帝儿子的名分，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我们生命里面有亚当的老生命，老生命不肯效食，所以主耶稣才要教导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八福那种性情，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追求上帝的义，要立自己的义，因为我们不能够完全遵循上帝的律法，主耶稣才教导我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这是我们生命成圣的一个重要的教训。所以我们不要很快的认定我们的仇敌是什么样什么样的人，我们不要认定啊，我是基督徒，我们的仇敌一定是抵挡上帝的人。不要认定啊，我是认识上帝的人，我们的仇敌就是不认识上帝的人。也不要认定我是基督徒，我们的仇敌就不会信福音的人。我们的仇敌是不是就是那些不认识上帝、抵挡上帝、不相信耶稣基督福音的人？许多时候或许恰恰相反。我在这里向你们挑战，我们的仇敌就是上帝的话，我们的仇敌就是那些传讲上帝话语的人，我们的仇敌就是让我们遵照遵循上帝的话悔改归向上帝的人，是吗？我们可能不会，哎呀，我这在胡牧师你是不是说错了，我们的仇敌怎么会是上帝的话，我们的仇敌怎么会是传讲上帝话语的人，我们的仇敌怎么会是那些让我们要归正归回上帝话语的人？就是真正逼迫我们的，首先逼迫我们的是上帝的话。我们是不是想过，我们是没有考虑过，一个没有被上帝的话语所逼迫过的基督徒，他或许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人怎么会不被上帝的话语逼迫？我们这么成圣吗？我们真的这么圣吗？我们真的像天父一样完全吗？我们不被上帝的话语逼迫，我们如果不像天父完全那样完全，上帝的话语一直在逼迫着我们。我们没有被上帝的话语逼迫，是因为 我们不看重上帝的话语。当我们不看重上帝话语的时候，上帝话语出来了，我不理睬，不理睬，上帝话语就逼迫不到我了。或者我理睬，上帝话语要逼迫我，我把它解释掉，我把它解释成没有逼迫我的，上帝话语要赐福我的话语。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上帝话语在我们这里非常缓和的转了180度的弯，本来我们不喜欢的，哇，一转转了我们喜欢的了。因此上帝的话语就不会逼迫到我们了，我们就成为一个没被上帝话语逼迫的基督徒，没被上帝话语逼迫的不会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一定会被上帝的话语逼迫。我们不要觉得稀奇，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里，不但一般的信徒不愿意被上帝的话语逼迫，连教会带领的牧师都不希望上帝的话语逼迫我。为什么？为什么有的教会能够允许同性恋进入到社会教会里？因为他们不想被上帝的话语逼迫啊。上帝说不可以有同性恋，同性恋是我所恨恶的，我不受他逼迫，我就接纳同性恋，我不，你话语逼迫到我，我教会里就有同性恋，对不对？不断教会里有同性恋，现在有的宗派都安立同性恋为教会的牧师。什么？这些宗派就是我不被上帝话语逼迫，你的话语没用，我照样按同性恋为牧师，你能拿我怎么样？你逼迫不了我。人就是不被上帝话语逼迫。电视里讲你们都不用去教会，听我电视就可以了，明明上帝话语说不可停止聚会，他就在那里，我不受上帝话语逼迫，我就要说你们不用去教会，你们也不要被上帝话语逼迫，你们每个礼拜天去教会要花上时间，花上车程，花上还要穿戴整齐，不能穿得很随便，因为去见上帝的面，这何苦啊？你们不需要去，你们不需要被上帝话语逼迫，你们可以待在家里看看电视，嗑嗑瓜子，听听我这里一摆我，你们就可以得永生了啊。好啊，所以说很多人就不去教会了，在家里嗑嗑瓜子，该干什么干什么，完了稍微往电视上晃一眼，他在讲什么。不被上帝话语逼迫能是基督徒吗？所以说现在许多时候我们许多人，特别是那些牧者，打着耶稣基督的旗号，却在抵挡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断。现在有新的发展，现在在国内可以打着归正的旗号，在那边撤回耶稣基督的身体。我归正啊，我们知道在中国家庭教会，农村的家庭教会都是什么？都是团队性质的，都是家长制团队性质的教会。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教会？因为传福音嘛，一个一个往上传，传了以后全归着他，就变成了一个团队，对不对？最后有个团队，一个人两个人说了算，就一个很大的团队。这虽然不对，虽然团队性质的教会不合乎上帝心意，但是我理解他们，因为他们是在传福音的过程中自然形成这种不合乎上帝心意的教会形式，因为是一代一代往外传嘛，自然就变成一个团队。但今天在中国发生什么情况？前段时间上帝在中国城市的知识分子心里动工，许多城市知识分子大学生归主了，产生了城市家庭教会。五六年前或者说更早，城市开始有家庭教会了。现在有人打着归正的旗号在整编城市家庭教会，归正什么归正？归到我这里来，你们所有的教会都归到这里，我这是一个大团队， 你知道吗？把城市教会归入到一个以家长制模式的教会里面，归正变成了这样的归正，归到团队里。我不是说所有的归正全在做这样事，但是就是有人打着归正的旗号，就是把家庭教会过去不属于体系里面的归到他们团队里面去。因此我们要看到，根据国内现在城市家庭教会的状况，目前迫切的需要真正的归正，真正的长老制教会进入到中国这个宣教工厂。如果我们再不进去，中国就城市的家庭教会都以家长制的团队形式生存，这是不合乎上帝心意的教会模式。所以说我们真正归正的教会就需要进入到那个宣教工厂，使那里的教会真正的归向上帝所启示的模式。我们已经听到了中国城市家庭教会这个呼声，希望我们能够带领他们归正。其实我们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加入到 PCA。 我们记得在四五月份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争取加入到 PCA， 我们希望 PCA 他们能够按照他们的心意，让我们按照他们的所设计的步伐带领我们教会进入到 PCA。 在我的思想当中，今年年底能够进入到 PCA 是相当快的了，因为我们走了两年多的时间都没进去，现在这四月份他们提出来愿意接纳我们，我想到今年年底能进去还相当快的了。结果呢，快不快？相当的快，比我们想象的快。因为上帝找忙，所以如果说顺利的话，我们九月份我们教会长老案例以后，我们就是真正的 PCA 教会。不是我们做，是上帝找忙，上帝要我们把真正的归正教会带到中国这个地方去。所以首先要让我们归正，所以要让我们进入到一个真正体系的教会里面去。让我们这么快进去，不是为了我们，是为了中国那片土地。我记得我曾经给大家分享过，包括我到费城来，我一来费城我就给大家分享过，我的护照不是在美国全世界服侍的护照，我的护照是很清楚的，回中国全世界服侍的护照。有的弟兄姊妹说了，胡牧师，你全世界回中国服侍护照，你怎么到现在还在美国牧会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还在美国牧会，后来我知道了，上帝说我护照你回中国，但是你不知道你中国，你去中国做什么，你去中国怎么做，你既没有生命，对真理又不清楚，教会什么叫宣教你又不明白，所以说你在美国好好做。结果我想好好做，结果没有好好做，碰到很多很多难处，在加州碰到难处，在这里碰到难处，让我的生命得到操练，让我对真理更加明确。特别当我们从新湾出来以后，我们走向归正教会的路上，让我明白什么叫真正的宣教。宣教不是带领一两个人信主， 宣教就是建立合乎上帝心意的教会。如果你不建立合乎上帝心意的教会，我们这个宣教都是枉然的，说散就散，说拆就拆，说没有就没有。唯有建立真正合乎圣经启示的教会，这个宣教才是坐在上帝的心意中，才是永存的。就像摩西建立会幕一样，摩西当初建立会幕，耶和华怎么跟他说？按照我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建立会幕。我们的宣教也是要按照上圣经所指示我们的样式建立教会。如果我们不按圣经指示的样式，我们建立教会，上帝是不悦纳的。现在国内这种形式，逼迫我们，使上帝的话向我们更加显明。我们要踏上宣教的路程，我们不要忘记每个基督徒都有宣教，都有大使命的责任。我们教会同样有大使命的责任。当我们看到上中国家庭教会对我们的呼声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上帝的话在逼迫我们，你要去建立，你要扶持他那里的人，你要把真正的合乎上帝心意的教会带到中国去，在那里建立合乎上帝心意的教会。我们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在所有的任何的环境中都能够听到上帝话语对我的逼迫。我们在不管在什么环境中，上帝话语都会跟我们说我们应该做什么。上帝话语逼迫我们，才能够使我们归回上帝的话语，才能够使我们归正。上帝话语不逼迫我们，我们怎么会归正？不会。我们归正就是在上帝话语的逼迫底下我们归正。上帝话语逼迫是我们归正的开始。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会一生被上帝的话语所逼迫，让我们行在上帝的话语底下，不断的归回上帝话语。世人最大的仇敌是谁？是上帝。世人最大的逼迫是来自于上帝的话。诗篇八十三篇五节说，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世人就是这样。今天的社会发展到一个程度，世人都不需要彼此商议，只要是抵挡上帝的东西都拥护，都拿来，都不肯扔掉。达尔文的进化论有没有道理？就科学来说，它一点道理也没有。就科学领域来说，自然科学领域，达尔文进化论有没有道理？没道理。因为什么？自然科学你要重复实验，对不对？就社会科学来说，达尔文进化论有道理吗？没有道理，没有统计学意义，就没道理。社会科学你至少你有统计学意义。这么没道理的东西，世人都不愿意扔下来，没有一个世人愿意扔下来进化论的。为什么？不用商议，因为我们现在唯一的武器，能够反对上帝创造论的唯一武器，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要把它扔掉，我们没武器了。所以他们不用商议，他们全拿着不放，紧紧的握着不放。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他们一放，他们就要相信有上帝，他们一放，他们就相信上帝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主，他们一放，他们就要认上帝是他们的主，所以他们不愿放，不愿放自己就可以做主， 我们是猴子变来的，哪怕猴子，我们是那个蚯蚓变来的也行。我们再背，我就不知道上帝，我们什么变来的都行，就是不要上帝，对不对？就这样。世人是这样，我们称为基督徒的是不是好一点？事实上，我们比世人好不到哪去。上帝许多的话，仍旧是成为我们的仇敌。上帝许多话仍然在逼迫着我们。我在这里说，不是上帝的话逼迫今天的基督徒。2000多年来，上帝的话一直在逼迫基督徒，一直是基督徒的仇敌，不是吗？在加拉太书4章，保罗说了，加拉太信徒，我过去到你们这里，你们可同情我了，可接待我了，我有病痛啊，你们对我可好了。现在我把上帝的话真理传给你们了，我倒成为你们仇敌了。保罗是这么说的。保罗成为他们仇敌，是保罗真的个人成为他们仇敌吗？没有啊，保罗没传讲上帝真理的时候，保罗和他们好得不得了。一旦找保罗把上帝的真理传讲给他们了，保罗就成为他们仇敌了。是保罗成为他们仇敌吗？不是，是上帝的话成为他们仇敌。所以说我们不要稀奇，不要说我在这里一说啊，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敌人、最大的仇敌是上帝的话，不要觉得稀奇。保罗那时候就说了，上帝的话是那些人的仇敌。所以说我们不要过分的相信自己的判断，不要把自己认为的仇敌当作真正的仇敌看待，不要为逼迫我们的，不要以为逼迫我们的让我们觉得不舒服的就是坏的，对吧？不要觉得他逼迫我他就是坏，不一定。因为我们是不完全的，因为我们有许多许多的缺陷，上帝要让我们完全，所以上帝的话就一直在逼迫我们。上帝的话逼迫我们是希望我们成为完全，真理逼迫我们使我们能够成圣。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当我们感觉到上帝的话逼迫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看上帝的话为我们仇敌的时候，我们为上帝的话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就真正明白上帝的话，你就会明白上帝话语中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他就不会成为我们仇敌，他就会，上帝的话就会成为我们灵舍。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上帝的生命，因为我们里面有上帝的灵。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一定会让我们明白，只是我们肉体一下子上帝话临到了啊，我们反对抵抗。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灵，上帝的灵使我们的灵苏醒过来以后，我们就会看上帝话语中的智慧和奥秘，我们就会喜欢上帝的话，上帝话就会成为我们的邻舍，成为我们的朋友，最后上帝的话就会改变我们，使我们真正的归向上帝真理。这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说为逼迫你们的祷告，主耶稣为什么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因为我们不完全，完全的就会成为我们仇敌，因为我们不圣洁，圣洁的就会成为我们仇敌。但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逼迫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上帝的心意，明白看到上帝的圣洁，我们就会追寻圣洁的。这就是主耶稣就要教导我们的，当我们追求圣洁的，追求上帝真理的时候，八福的生命就会出现在我们生命里面，上帝的义就会进入到我们义里面，我们就不会自以为义，我们遵循上帝的律法就变成喜乐，我们不会愁苦的， 去遵循，而是喜乐的去遵循上帝的律法。当然我这是说的一个方面，当然作为一个真正基督徒，作为一个真正的属灵的人，在他们的社会关系中也会遇到那种性格古怪、相当自私、不认识上帝的人，这样的人也会成为我们仇敌。也就是说，我前面说过，我们的仇敌取决于我们是什么。我们不圣洁，圣洁的成为我们仇敌；我们比世人要认识上帝，那么世人也会成为我们仇敌。当这时候，这种相当自私的这些人成为我们仇敌的时候，我们就会从他那里，我们就会遭受到从他那里来的逼迫，会不会？会。有些人在公司里，你一说自己是基督徒，那人眼一看你，咧牙一笑，逼迫来了，是不是？所有的人全这么看你，你难受吗？如果一个人看你无所谓，还有好多人是我的朋友，所有的人都这样看你，你受得了吗？就逼迫就来了。但是只要他不是恶人，作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应该爱他，为他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也不是一个完全的，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缺陷和不足，我们的老生命也是上帝的仇敌，人就是抵挡上帝的。然而上帝却饶恕了我们，上帝却爱了我们，上帝却接纳我们。就如主导文所说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只要我们不自以为意，我们千万要知道，我们不要自以为意，觉得那些人只要我们不自以为意，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有限，认识到自己虽然得了儿子的名分，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罪，我们就没有权利不接纳与我们不同的人。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是比他属灵，因为我们的境界比他高，所以你没有权利不接纳他，就像上帝比我们高，上帝接纳我们一样。我们有什么权利不接纳他？你不要，我比他属灵，我轻看他；比他属灵的，你才不会轻看他。啊，你要轻看他，证明还没有真正的比他属灵。不要以为我挺属灵的，我爱主，我追求主。你看他不追求主，你轻看他，就证明你不是正在追求主，你还不是真正的属灵。要真正的属灵人不会轻看这样的，只要他不是恶人，我们就不会轻看他。当我们不轻看他，当我们认定我比他属灵，当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上帝就会让我们明白，我们怎么样带领这样的人信主，带领这样的人归向主，带领这样的人也成为上帝的儿女，和我们一样。如果我们轻看他，我们拒绝他，你怎么带领他？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说了，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主耶稣紧接着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天父能不能分辨什么是歹人，什么是好人？当然能分辨。天父能不能辨别什么谁是义人，谁是不义的人？当然能辨别。能辨别好人和歹人、义人和不义的人的天父都接纳不义的人，接纳歹人，何况我们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分辨不清的，很多时候我们太有限，我们分辨认为他是歹人，他不一定是歹人啊。认为他不义，他不一定不义，因为我们太有限，我们分辨的能力有限。那么我们这种分辨能力有限的人，我们不应该更接纳 歹人和不义的人吗？连天父能分真正分辨出来的人，天父都接纳了。我们不能分辨的人，我们接纳，是我们不犯罪的一个最好方法。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接纳，你认为啊他是歹人，他是不义不义，你分辨错了，你不接纳你就犯罪了。所以说，接纳是我们不犯罪的最好方法。所以耶稣基督说，你要爱你们的仇敌，接纳他，为他逼迫你的祷告，这是我们不犯罪不犯错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好，现在我们进来到了46-47节，主耶稣说，你们当然呢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当主耶稣说这两句经文的时候，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观念，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是有区别的。因为基督徒是有使命的人，因为基督徒是有追求的人。如果做基督徒我没有使命，那你就可以像外邦人一样单爱你爱的，你没使命，我爱单爱我爱的，单请弟兄的爱有什么不对？谁愿意爱那些不爱的？谁愿意去和那些格格不入的人相聚在一起啊？没有使命的人可以，我没什么使命，我就是我活在地上就是我要快快乐乐。你知道，活在地上我就是寻找我自己的快快乐乐，就是没有使命的人，我快乐就行。这样的人你就可以但爱但去亲近那些你想亲近的，对不对？如果你有使命，什么叫使命？使命是从父上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你有使命，你要向那些没信主的人传福音。你说你只爱你爱的，我只在教会里弟兄姊妹里抱团，不是任何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人进入到我们里面都进入不来的，你怎么向他们传福音？所以说我们这两节经文是告诉我们，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能单爱我们所爱的。如果我们单爱我们所爱的，我们就没有赏赐，因为我们没有使命。税吏也是这样，我们单请爱我们的弟兄，我们就没有长处，因为那些外邦人也是那样，那些没有使命的人也是这样。我们是有使命的，我们要爱那些我们感觉不可爱的，我们才能够向他传福音。就像保罗所说的，保罗在领前9:22以前，22节以后都说了，他像软弱人他做软弱人，像律法底下的人他做律法以下的人，像律法以外的人他做律法以外，像外邦人他做外邦人。最后保罗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保罗都这么说，为什么？为了传福音，为了把上帝的福音带给他，让他最后让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和我们一样成为上帝的儿女，能够将荣耀归给上帝。所以说就是那些确实不可爱的人，我们也要爱他，为了让他们向他们传讲福音。好，最后我让大家看一下，文士和法利赛人说，当爱你的邻舍和你的仇敌，这是世人的观念，是世俗上的观念。因为这个道理，这个真理，爱你的邻舍和你的仇敌，这个道理放在黑帮里都行得通。你到黑帮里，黑帮当然了，爱我的仇，爱我的邻舍，爱我的弟兄，恨我的仇敌，放在黑帮里都行得通。所以说它是世俗的观念。所以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是没有真正信仰的人，他的思想和标 他的思想和为人的标准与世人一样，没有什么区别。然而主耶稣教导我们要按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是主耶稣对基督徒的教训，是对有独一真神信仰的人说的。有这样的信仰的人，他有追求的目的，他有使命，他有追求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主耶稣第四十八节所说的，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一样完全。谁能像天父一样完全？这个目标可以对基督徒来说可以说是相当的大，相当的远，我们永远达不到，我们根本无法做到，对吧？主耶稣，你为什么给我们一个无法做到的目标？这样我们才会谦卑，这样我们才会努力，一心向着标杆直奔。如果一个目标你能达到了，达到了以后你就自意了，就自傲了，就没有动力了，就不会向着标杆直奔了，你就会觉得自己是个完全人了。即使我们人的确永远不会成为完全人，只有上帝是完全的。所以主耶稣把这个终极的目标给了我们，让我们一生有奔头，一生努力，一生摆上自己。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将你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从你的灵得到你的能力，能够真正的遵循你的话语，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